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收集全球孕妇 DNA， 蓬佩奥发警告，这显示中共企图统治世界的目标。他还说，中共政权和中国私企所做的和面对的一切都和中共军队有关。被害海地总统曾经力拒中共，11名疑犯闯台湾大使馆之后落网被捕。被刺杀总统生前坚守和中华民国的邦交友好，拒绝和中共交好。敏感时刻，中共突然解密水下无人机计划，这是一个在台湾海峡进行由军方资助的水下无人机研究项目，个中目的引起关注。中国709案六周年，布林肯发声明，首先表示对在当年案中的300多名律师和人权捍卫者表示敬意。天晴异象，南京上海经见白昼突变黑夜，网民纷纷感叹今年是多灾多难的年头。百万只黑色浮游攻占密歇根州油站，现场状况绝对让密集恐惧症的人立即逃离现场。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7月8号表示，关于一家中国基因公司正在收集全球孕妇 DNA 的报道，显示中共企图统治世界的目标。他还说，中共政权和中国私企所做和面对的一切都和中共军队有关。路透社7月7号报道，原名北京基因学研究所Beijing Genomics Institute BGI 的华大基因集团正在销售和中国军方合作开发的产前测试，并利用这些测试在国际上收集数百万名妇女的基因数据，以对人口特征做全面研究。蓬佩奥随后在休伊特 Hugh Hewitt 的博客节目中表示，他已经对中共的行径不再感到惊讶，而且中共当局所做的一切都和军队有关，即使他们以私营面貌出现的一切部门都和他的政府和军队有关。他认为和华大基因集团有关的产前测试的消息表明，中国正在试图搞清楚遗传学的基因是怎样创造生命特征的。蓬佩奥还提到，不仅仅是这个产前测试，有关 TikTok 所从事的数据收集亦是和他们的军事机构挂钩的。据报道，华大基因2013年起向全球推出一项名为胎儿染色体异常无创产前基因检测 NIFTY 的产前检查项目，目前已经在全球获得800万人的 DNA 资料以进行人口研究。这是一种非侵入性产前检查项目，在全球比较受欢迎，只要检验孕妇的血液样本就能够知道胎儿是否患有唐氏症等疾病。这项产检在全球最少52个国家销售，其中包括英国、欧洲、加拿大、澳洲、泰国和印度等，但美国不在其中。蓬佩奥对此表示，这是一项基础而广泛的信息收集工作，为一个意图实现全球霸权的政权收集数据，这是中共要利用他们手中的每一个工具来创造他们想要的帝国的另一个例子，所以全世界必须起来阻止他。而海外媒体人李牧阳先生亦总结了他的看法，说中共收集全球800万孕妇基因有三大邪恶目的，一是针对外国人基因针对性研制药物，二是研制基因武器低成本征服世界，三是化学合成生命，魔鬼在复制人。海地警方表示，涉嫌刺杀总统莫伊兹 Jovenel Moïse 的嫌疑犯高达28人，其中26人是哥伦比亚籍，另外2人是海地裔美籍公民。警方击毙3名哥伦比亚人，还有8人在逃。在9号，台湾外交部对外公布，有11名疑犯闯入中华民国驻海地使馆，然后落网被捕。而被刺杀的总统莫伊兹生前多次拒绝和中共交好，亦再次引发外界关注。当地时间8号清晨，一群全副武装的海疑人士突破防护，潜入台湾驻海地大使馆庭院。台湾大使馆接获海地政府请求之后，立刻同意海地警察进入大使馆进行搜捕行动。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九号证实，海地警方7月8号下午约4点钟展开行动，共逮捕11名武装疑犯，过程平顺，疑犯没有抵抗，并已经由海地警方带回侦讯。目前仲不清楚疑犯犯案之后为什么要选择逃到台湾大使馆，但莫伊兹总统生前坚守同中华民国的邦交友好，拒绝同中共交好。海地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中华民国邦交国之一，承认台湾主权并保持密切联系。在7号，海地驻中华民国大使在接受台湾英文新闻 Taiwan News 采访时坚称，莫伊兹拒绝放弃与台湾的关系，以换取中共提供的利润丰厚的经济交易。近来莫伊兹面临反对派要求他落台的呼声，还顶住海地商界领袖们日益强烈的压力，他们要求莫伊兹考虑与中共建立关系。和海地共享海地岛的多明尼加共和国选择与台湾断绝关系，与中共建交之后，有分析认为海地和多明尼加之间的国界是中共发动外交影响的新阵线。不过这次买空刺杀海地总统的幕后黑手和他的动机目前尚未知道。海地驻美大使艾德蒙 Rocket Edmond 认为，这场暗杀行动恐有内鬼帮助，已经开始准备审讯莫伊兹身边的高级护卫。警方誓言要将所有暴力袭击者全数击毙或逮捕，目前警方仍在全力追捕幕后主谋。今年7月9号是中国709案6周年，中共当局当年在20多个省市针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展开大规模找捕和骚扰，事件涉及人数高达300多人，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被称为709镇压事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9号当日发表声明，呼吁中共释放那些仍然被拘押或监禁的人，确保他们的家人不受骚扰，并恢复遭吊销律师资格的律师身份。布林肯在声明中首先表示，美国对在当年受到中国当局不公正的拘留、审问和监禁的300多名律师和人权捍卫者表示敬意。声明说，中共针对这些人进行了一场运动，以恐吓和压制那些寻求在中国法律体系内运作，来帮助中共履行他的人权义务和承诺，并为他们的社会带来积极改变的人。六年之后，这个政府继续对许志永、丁家喜等很多最初被捕的人进行审前羁押。当一些人站出来代表这些勇敢的人权维护者时，中共当局取消了他们的律师资格，对他们进行拘留和起诉，其中包括律师李玉涵和余文生。声明称，中共将那些仅仅只是试图为他的同胞寻求法律救济的律师和活动人士作为打击目标，这破坏了社会稳定和法治。美国将永远支持那些寻求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稳定和繁荣的社会的勇敢的人。据了解，这些被中共找捕关押的律师和维权人士的精神都受到了中共的严重摧残，脑神经普遍受到伤害。其中律师李和平的弟弟李春富律师被关押500多日出来之后极度恐惧，出现精神失常的状态。目前被找律师大部分已经被释放，中共对他们的打压仍在继续，吊销律师执照，断绝生活来源，连家属都不断遭到骚扰和逼迁，甚至孩子都不能上学，不能出国。仍在关押中的人士包括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周世峰、原北京语言大学讲师胡石根、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行政助理吴鉴等等。此外，遭中共残酷打压多年的高志成律师出狱之后，2017年再次被失踪，至今生死不明。江天勇律师和许志永律师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候宣判，丁家喜被指控颠覆罪仍在监视居住，唐京宁、李玉涵、黄清莹和余文生律师均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在服刑。 就在习近平七一讲话引发台海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中共主动解密一个在台湾海峡进行由军方资助的水下无人机研究项目，个中目的引起关注。研究潜艇的主要机构哈尔滨工程大学在7月2号出版的期刊发布了一篇关于无人机测试的文章，称未来潜艇战的需求正在为发展无人平台开启新的机会。该校教授梁国龙和同事介绍，这些无人机基本上都是单独工作，但经过改装，他们可以组成巡逻队。另外还有一种无人机是安装在海底，等到战争时才至启动。虽然研究人员没有给出水下无人机试验位置，但论文中的地图显示，他们在福建东部海域接近台海或者是在台海范围之内投放无人机。无人机被命令在10公尺深度进行巡逻，并发射鱼雷击中模拟潜舰。但上述测试是在2010年进行的，中共当时首度开放海域进行以无人形式追踪并击沉模拟目标的测试。引起外界注意的是，中共为什么在当前解密上述试验呢？本月5号，中共海事局先后发出航行警告，在6号又声称9号黄海中部有重大军事活动，但相隔不到6个钟头就宣布撤销警告。同样在5号，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表示，如果中共攻击台湾，日本政府可能使用集体自卫权联合美国一起防卫台湾。因此中共被华人网友讽刺，平时虚张声势，关键时刻又认怂了。7月8号上午10点钟左右，江苏南京突然被大片黑云笼罩，白昼如同黑夜，然后落起暴雨。当日下午，上海的天空亦突然黑起来，并亦落起暴雨。网民称上海犹如魔都，有世界末日的感觉。当日下午3点23分，中共上海市防汛办指，因强雷暴云团影响，未来24小时内上海市会出现短时强降雨。这两个地方同日先后天气出现异象，网民纷纷感叹今年是多灾多难的年头。美国密歇根州有民众近日拍低油站的恐怖画面，平日空旷的油站被上百万只不速之客攻占，每个角落都是飞虫，现场状况绝对让密集恐惧症的人立即逃离现场。一位网友在4号发布一段影片，他说，我一生中从未有一次见过这么多虫，这里甚至不能够入油了。影片显示在一个油站内，不仅仅只有人，还有上百万只黑色飞虫，地面上、商店的门和玻璃窗上，甚至油槽上，全部都被飞虫占满，看起来相当可怕。影片中还有小朋友疯狂地用手想将布满在自己身上的虫拨走。当地居民认为这些应该是当地常见的浮游昆虫。有网友留言说，这类昆虫只要离开水，生命就只有一日。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浮游的幼虫生活在淡水湖和溪流中，春夏季的下午通常是他们成群飞出来繁殖的时候。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